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我自我介绍，我跟各位一样，我1992年来美国读书，然后就留下来成家立业。我现在有三个孩子，那我说现在有，其实以后也不会再增加哈。我最大的女儿已经，三个都是女儿，我最大的女儿已经上大三哈，那最小的女儿还在六年级，所以看到各位这么年轻在开始人生的，应该说你们已经在人生胜利组了哈，因为你们已经来到一个很好的学校，更何况你今天还有时间来到教会里面来听这个有关神的事情。所以事实上，这全世界人类假如把它排成100分的话，你们已经是那个1%的人。所以不管你今天你的处境，你觉得你自己好或者不好，其实你已经都在人类的最顶端，你已经是Top 1% 的 person， 1%的人。所以你有这个认识之后，你就重新来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人生。这一次的主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昨天我们已把月亮代表永恒，而永恒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是最好的恩赐，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永恒给我们，我们昨天有简单的讲解。那今天我要强调的东西呢，我想你们都看到那个题目，但是我想先请问你，这个电影看过的举一下手，没有到太多哈，其实应该支持一下哈，因为美国的电影好莱坞是犹太人在掌握控制的，那这一部电影是纯粹从他的制片导演一直到演员全部都是由我们华人的，我这么多年来全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片。所以你假如还没有去看，即使已经二轮的戏院或者将来出 DVD 的时候，请你花钱去购买，因为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这样的片还是可以成为主流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讲起来呢，我也不好意思，我自己也没去看，我太忙，但是我的孩子都去看了，因为这部小说是蛮有名的小说。那我孩子就跟我讲，这部电影的剧情大概是如下，一个女孩子也是到了美国一个很好的大学，那这个女孩子是美国出生的这个 ABC， 那认识了一个亚洲来的男子，那这男子他是真心的相爱，这个女生一开始没有想太多，她就觉得这个即使是从亚洲来，虽然不是美国本土土生土长，但是跟她还是蛮能契合，就想不到她是一个非常富有家庭的富家公子，新加坡来的，非常有钱，所以呢她要跟他结婚呢，当然要到新加坡去见他这些公婆，未来的公婆，所以发现了一些趣事。那其实发现到即使他这边出生，在文化上面他也没有期待到说亚洲这么有钱的家庭，他们父母亲对这个未来的媳妇是什么样的期待，所以就发现这来演这段故事。那当然算是喜剧的收场。那我请问你，你今天在校园里面，这各位女生，你期不期待遇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你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家里这么富有，以为不过是个同学而已，就交往到论及婚嫁的时候，忽赫然发现他是李嘉诚的孙子，马化腾的儿子，或者根本就是这个马云的弟弟啊，赫然发现，哎，我说我都不知道哎，对不对？然后从此王子与公主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期待？你可能会说，这个机会不多。我告诉你，很多那个中东人啊，中东的他很多是王族啊，他们家都是几口油田来计算的，他们的这些孩子都分布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里面，他们特别喜欢找这个华裔的女子，因为你可以进到他众多太太里面的一位啊，他爱你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他真心的爱你，这是真的有利可循的，然后就这样子陪着他到中东去了。哎呀，真是非常美，皇宫给你。从此他说，我的太太就娶到你为止，我不会再娶了。结果等到你怀上孩子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他就会告诉你他还要更多的孩子，所以他又有下面的太太。可是你那时候已经离不开他了，因为你原本已经有爱情的结晶，而且他保证你要房子要什么他都给你，那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是不是一个幸福的开始？你会说，幸福，我们人生家庭的幸福，世上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在做未来 家庭的打算以及憧憬，怎么样才是幸福？有钱够不够？不够。富了还要怎么样？贵。所以又富又贵的人家是最好的，对吧？所以就嫁到又富又贵的人家，这个家庭不错吧？嫁给乾隆皇不错吧？要钱有，要地位也有，哎，这是大家很红的骗子啊！我昨天讲，今天刚刚前面的又讲啊，这个家庭幸不幸福？不幸福吧？勾心斗角，这里面最可怜的是谁？乾隆皇嘛。男人多过一个太太，一定受罪，必死无疑。因为你要同时讨好两个男女生是不容易的。乾隆皇他要国政做得好，还有这么多的家里的女人他要摆平，所以这一部清宫剧他讲到好像里面很多这个攻略啊，各种的手段啊，其实一切这些手段里面最惨的受害者是谁？是乾隆皇。因为他不管多有智慧，他这个家没有一个宁日。你只要问乾隆皇你幸福吗？乾隆皇一定会说不幸福。那我今天只要问贵弟兄你幸福吗？我以为他会说我姓贵我不幸福啊。很多人点头，有人想摇头但是又不好意思摇。这个是不是幸福？老夫老妻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够在摇椅上面非常的亲热。在座各位有结过婚的都知道我们很向往这样子。幸不幸福？幸福啊。假如我告诉你他里面一个老年痴呆，另外一个根本连动都不能动，他必只能躺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绝大多数人老的情况。你以为他们幸福，其实冷暖自知。所以幸福在哪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到教会里面来，今天虽然是福音的聚会，有很多慕道友，但是我今天特别的跟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分享，我们来到教会之后，就像今天的诗歌在，幸福在哪里？幸福从我们好像在寻找幸福。假设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幸福到底找不找得到？还是说我们可能哪里出错了？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并不美满，充满了纷争。教会有的时候发现到弟兄姐妹里面家庭出了问题，有些是掩盖隐忍，觉得不行，我们不能让人家知道。假设说我们的信仰最后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幸福的度日，那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很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要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假如说我们今天接受这个信仰是可以有一个更幸福的人生的话，那我们的目标不就是在今生了吗？那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永恒它为什么来得重要呢？既然今生已经很幸福了嘛，我今天的问题比较严肃一点，幸福在哪里？很有名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什么一个样子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你今天要是觉得自己的家庭其实是不幸的，我相信你心里一定会说，陈立兄你不了解，我家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我为什么会比较不幸？因为我的情况别人都不跟我没有像我同样的遭遇。你看看人家父慈子孝都是一个样子，夫妻那么好都是一个样子，你心目中认为的幸福家庭都有一个固定的样子不是吗？我们看别人的家庭总觉得他们比我们幸福，总是这样想。我当然不只是讲说夫妻，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从小就看父母吵架，你不清楚他们这么吵为什么还要维持住这个家庭，难道因为就是因为你在的关系吗？因为你让他们勉强的凑合在一起。你只要认为你的家庭是这样的话，那请问你自己当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想要什么家庭？你对幸福的憧憬又是什么呢？很多来自破碎家庭的年轻人，你对家庭可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导致你歪曲了这个想法之后，等到你结婚的时候，你用你不切实际的要求去要求你的另外一半，然后你就跟一直讲，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说你的家庭非常不幸福，只不过是他没有 feeling 到你脑筋认为的幸福的状态。所以你理想中你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什么才是幸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好，这句话很伤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但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那也没办法，因为他真的是不幸的家庭，他太太又非常的麻烦啊，妻管严，所以他是一个这样讲，所以他写了这个名句。我看见大家特别是有一点年纪的弟兄姐妹脸色开始凝重起来， 感谢主，那表示我今天抓对题目了。这是其实我们现在普世基督徒的问题。我们告诉人家我们的信仰有爱，我们告诉人家我们的信仰有希望，可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觉得其实并不幸福，怎么办？这到底是一个迷失，或者是魔鬼的攻击？到底答案是什么？我今天试图跟大家分享。我们当然说文解字了，每日一字。什么叫做信？小儿雅说，非分而得谓之信。刚刚看到乾隆皇，对不对？在御书房的时候，太监就要拿牌子来让他翻，翻到了那个人叫做什么？林姓，对吧？本不该你，结果轮到你，哦，好幸福，好幸运哦。那我们讲我们很幸运，发财幸运星，其实你就讲说你这个幸就是本不该你而你得到了，叫什么？叫幸。好，什么是福？福禄寿考齐备就是福，这是我们的观念。有钱有地位又长寿，福禄寿都有才叫福。所以幸福两个字合起来意思是什么？其实是动词，期望得福或祈福。所以你不能说你幸福吗，你应该说你有祈求得福吗？所以你不能讲说我很幸福，你应该说你幸福吗？你应该说有，我有祈求。照理讲古文的意思是这样，但是现代人怎么说？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所以我们对幸福有一个憧憬。你看看这个我们华语歌的歌词里面很多都是讲什么幸福，更不用讲其他东亚的一些，包括日文的歌曲、韩文的歌曲，很多幸福。你们有没有看韩剧的？看不看韩剧？不看韩剧，都看延禧攻略，蛮爱国的，不错。你看韩剧，他们会说，我男主角我一定会给你什么幸福。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给幸福一直给它包装包装包装包装，一个程度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但是你把幸福当作你人生的目标。你说中文啊，我们中文幸福就是这个意思。那英文吗？各位都考过 GRE 来的，对吧？幸福英文，你觉得 happiness 能够把我们的幸福的在我们文化的意义表现出来吗？好像不是吧。幸福好像不单单只是什么精神上的满足跟愉悦而已，不只是这样。我们认为的幸福不只是这样，对吧？你说英文有很多字啊，好， well-being， 过得很好，过得很好算不算幸福？好像还不够吧，还够不上幸福嘛，对不对？再来两个难一点的 GRE 单字，请问你在我们认知的英语系里面那个词，各位可能有学英语文学的，有哪一个词是真正能够把我们讲到哎呀我人生要寻找幸福，或者幸福人生在我们人生中的地位，那个原意同样翻出来了，你找给我。其实找不到。幸福这两个字其实真的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可能是一个假想出来的东西。像昨天我们讲，你看到月亮的时候会想到皎洁纯洁圆满，但实际上月亮是什么？满目疮痍。我们认为人世间有一个所谓的圆满的人生，但可能是一个骗局。但是我们的文化及我们的思想却一直在这方面做追求。这首诗，因为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大家对中国的诗词歌赋都非常有认识了。大家都知道水调歌头中秋节一定会拿出来吟一吟的，对不对？这是谁的作品？苏轼嘛，对不对？大家承不承认苏轼是整个中国文学的大文豪？他伟大在什么地方？伟大在这首诗，不是那个《赤壁赋》，这首诗非常伟大。在我来看，这是一首福音的诗歌。苏东坡在今天一定绝知信主，可惜他那时候没有人传福音给他。因为你从苏东坡的文章里面看到他的认识比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更深。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好不好啊？我这次来几乎都跟你们讲歌词，昨天也是讲诗，对不对？我今天还是跟你们讲歌词。这一首诗词《水调歌头》真的是中国历史上文学上面的一个明珠啊！不是因为他词写的美与否，不是，而是今天苏轼对天地人间的认识已经是在当时包括今天中国人的智慧最极致的表现，就是这个没办法超越它。光是第一句，正骨烁今，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苏轼一定很会喝，他是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写下这句话，喝醉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清楚，他才写出这一个名句。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多大吗？明月几时有，中秋节这么美丽的月亮，它是什么时候存在那里的？他对这世界的起源有一个问号。这么美的事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几时有还有双重的意义，这么美好的事物为什么一年才一次？我不知道，我无言，我只能问谁？把酒问青天。只有这世界的造物主才能够回答这句话。我对人世一切的感叹从这里来，好的事情，这么美的事情，居然一年才这么出现一次，今天还好让我遇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公平啊，我应该天天有明月啊，我们的家庭应该是和乐的，我当年追他追得这么辛苦，我当年嫁给他就打算可以做少奶奶的，我的人生就一路平顺了，结果数算一下没有几天好日子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然后他马上讲，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嫦娥啊，你就飞到月宫去了，但我知道你也过得不好。他不是这个意思吗？高处不胜寒啊，不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吗？你虽然在高高的，好像看你在广寒宫广看人间，你吃了长生不老药，可是你过得其实没有，也不好。就像我们在看别人，我们总觉得别人高高在上过得很好，其实他也过得不好，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没有人过得好。把酒问青天，人生为什么这么多苦难？要是世界有一个造物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是人生探索的一个诗篇，非常美。后面这个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然后转朱阁，他喝醉酒了，喝醉酒之后还躺在床上就睡不着，就看到那月光这样从他面前这样过。一个喝醉酒睡不着的人是最难过的，最痛苦的时候，他有很多思绪，他不能一醉了之，所以他最后写下，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我们人生不应该有遇到这么多的难处，人生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恨意在当中。所以他讲到，我们有悲欢离合，月也有阴晴圆缺，此事怎么样，古难全，没有完美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讲，但愿人长久，怎么样，千里共婵娟。只有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分隔两地，我们一起看这月亮，然后代表我心里还有你，你心里还有我，我们人世间的关系维持是唯一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因为他还不认识神，所以他对人世已经看透到一个程度，他知道明月几时有这件事情，事实上是神的计划，只有老天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对幸福有这样的憧憬？因为其实我们人生都有这个缺憾在。我只要问在座各位，你真的很满意你的生活吗？跟各位开个小玩笑哈，就前几天呢，我就收到我们小组一个姐妹，她就 po 在我们的小组群组里面，她 po 了以下的东西，她说呢，感叹男人啊。他说呢，男人哈，有才华的长得丑，所以我们在座各位长得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的举手，哇，都很有才华，只有我一个，我觉得我长得好看，没什么才华。然后呢，他说长得帅的挣钱少，很帅挣钱少，挣钱多的呢不顾家，顾家的没出息。还没完哦，有出息的不浪漫，会浪漫的靠不住，靠得住的又窝囊。他发这个给我，他说我们小组的姐妹个个都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又温柔又有主见，你们弟兄呢？我就很短回他，我们都是一群没出息的家伙啊！因为这边说顾家的怎么样，没出息嘛啊！我没出息，我顾家啊，这就是我们缺憾呐、啊，对吧？你怎么想象？你怎么？各位在，特别是你很年轻，我告诉你 ，Don't even dream about it。不要以为有一天你遇到一个白马王子，像这个韩剧或电影里面看呢、啊， 哇，刚好遇到样样好，又谦卑，对你又温柔。平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送出鲜花，你生病的时候还煮稀饭给你吃。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能保持这样，我很怀疑。有一天你们进入了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加进来之后，你们个人的本相会露出来。我跟我太太生活几十年，我感谢主，我们还算蛮恩爱的。我不敢讲太满的话，说不定回去就吵架。蛮恩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概呢，他喜欢的我几乎都不喜欢，我很喜欢的他都没兴趣。照理讲，这样的结合是惨中惨了，可是我们就能够生活这么多年，因为我们随时都在发现对方，原来你这个都不知道，相当有话题。我们重叠的部分太少了，对我来讲，天天都是发现新大陆啊，新鲜的事情。对他也是啊，我偶尔对他温柔一点，他会受宠若惊啊，从来没这样对过我啊。那我开始现在年纪也大了，例如说有的时候他要去上班之前，我帮他泡一壶这个热茶。那因为他常常会忘记带东西，我那热茶呢都会压在他手机的上面，因为他出门的时候一定会拿手机，就会看到那个茶他会带走，对不对？事与愿违，常常走了茶杯还在那里。他出去开车到一半，我手机就打去，我说你刚刚出门的时候你们忘记什么东西？他说我有带手机啊。我说对，手机上面的是什么东西啊？他看到手机他就拿起来，把手机拿来又忘了啊。所以我们天天彼此发现新大陆啊。我们人生在世，夫妻也好，你跟你的孩子也好，有冲突有争端，你感觉不幸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心里总觉得别人一定过得很幸福，只有我是这样。主啊，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我？我们教会你看其他那些弟兄，他们对他们太太多好啊。真的吗？你看到确定吗？还是你想象？你总觉得我们家就我们家那一口子，话也不会讲，木讷的要命，生活真没情趣。我问你，他这么坏，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他呢？瞎了眼啊！这答案真好，那也恭喜你了，你现在复明了啊！缺憾嘛，缺憾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是人生，你说我人生一点缺憾都没有，哎呦！那你在一个 danger zone， 很可怕，因为你不需要神。我们人生圆满到一个程度，可以不需要神，这样人多的是啊。你问他，哎呀，你要寻找生命之道，他看着你干嘛？我又不缺钱，我什么事都好好，从小到大，你问他你们人生的苦难，他觉得你在天方夜谭，从来没听过苦难。苦难这个事情跟我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天生就是人生胜利者。生下来就好，我家世就好，我什么都好，我们家就是有钱，我就是长得帅，我的皮肤就是白，我爸妈就是疼我，我就是比人家聪明，不世之才，就是很聪明，怎么样？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你很骄傲，骄傲也是我的一个特长。那在美国这个社会，不骄傲怎么出头呢？好，你请你再继续跟他讲，他认为他的人生太幸福了。为什么需要神呢？所以我在说，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幸福，其实到那个境界，你等到你得到的时候，那你不要神了。Why do you need God？ 你为什么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我本来就不缺乏，我什么都有，我连永恒都不要了，我什么都有啊！要永恒，买就有了。你们都在生病，我有办法买最好。你去问 Steve Jobs 啊，他那么有钱，他最后有没有办法买到他的永恒生命？这就是人，幸福在哪里？缺憾。所以我跟各位分享这个缺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把人生的缺憾的源头讲出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我们假想中那个幸福，我们又会去渴望它？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在说人好像一块东西它被掏空了，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总是缺憾，来自于我们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么办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怎么样得到幸福？是在刚刚诗歌班在这边唱诗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对你们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们的刚才的歌词不是我今天要讲的。 圣经里面，你去 Google 好了，找不到幸福这个。哎呦，好可怜哦，陈弟兄，你是说基督徒没有幸福吗？不是的，我们认为的幸福在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圣经里面有讲什么？他叫我们做什么？有福的人。这个有福跟幸福是 totally different 的 concept。你今天要是这个观念正确，你来教会，你家庭不是世界上的幸福，但是你有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可以。我们要当一个有福的人，而不是去追求当一个幸福的人，说有一个幸福的人生。阿们。你这个方向要是掌握不到的话，你在教会里面动不动你就说我走不下去，我burn out了，我没有办法，我信主干什么？因为把方向都搞错了。神应许我们成为什么？有福的人。这个福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就像这样一束花，那是一个实际的东西，不是一个生活状态。还是有个东西叫做 blessings。 圣经里面常常出现 blessing 这个字。 blessing 叫做什么？一个福，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不是说福气而已哦。我们过年的时候说，哎呀，你全家的福气到给你，那请问你，你告诉我福在哪里？民间信仰会放三尊偶像，一个叫福，一个叫禄，一个叫寿。圣经里面的 blessing 是一个可传递的、可给的一个祝福，而且它是有实体的。你们读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最清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一个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会怎么样祝福他的下一代？那个东西叫什么 ？blessing。你有没有想过，你身为基督徒，你今天要离开这世界上，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难道是说，因为我在世的时候我有工作，我送他到普渡去读书，我帮他付完学费，所以我责任已了？不是，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你人生的这个 blessing pass on 给他？那个才是圣经里面要我们追求的，那个福是一个实际的，可以 pass on 我们的 family。把我们的这个福也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幸福。我跟你说，你一个人幸福到一个程度能够几年，有时候夫妻感情好到一个程度，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好像活在梦幻里面。有时候真的有感情比较好的时候，好到就是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去散步，好久没有牵太太的手，他说，哎，你还会牵我的手。有一次他说他要去运动，我不运，我就说我忙我事情，就他去，我想想天色也晚了，那他在哪里？我就骑着脚踏车，我就骑着单车去找他，然后远远找到他，因为有点暗他看不到，忽然一个人骑脚踏车就停在他面前，他跟我说，他说一看，他一看以为是什么坏人，就一看，哦，原来是你，他说你还会骑单车来找我，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可是我问你，能够几年？我还有体力能够骑几年？他还有多少年能够辨识得了我，眼睛看得到？假如我们人生是建立在得到这种感觉，幸福的感觉，父慈子孝啊，孩子都很认真，个个有成就，嫁得很好，娶的都是淑女，你一定要失望的，你的人生一定会失望，迟早失望。就算一开始觉得不错，迟早失望，人会变的。刚结婚的时候真的不错，这个讲到食物，不是有一只叫赏味期吗？你打开一个食物，它上面写几号到几号味道最好，过了一段时间味道会变了，这是人。你不要觉得很难过，说怎么会这样，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神要我们在走在，所以我们才能体认到这一切不过是短暂的。我们要得到是那个永世不会改变的什么 blessing， 那才是神要我们得的，才是真正珍贵的。这世界上的福禄寿都是暂时。我自己太太是做房地产，我常常问各位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买房子？可能这边有买，中国有房子，你觉得五十年之后谁会拥有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还会是你吗？或者是你的后代？我告诉你啊，要是你还能继续维持下去，那可能性非常低，你的房子迟早是别人的，我都可以跟你打包票。因为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可能本来不是你，那现在是你的，然后你也住不了多久。这世界上的财富都一直在 pass on。 你今天觉得你很有钱，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储备一下给你的孩子下一代，你的孩子可能会拥有一下，但是也有很有可能马上会流到别人的手里，很短暂。只有 blessing 是实际的。